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2023年四旬期牧函，主题是救恩的时刻，自由、培育与慈悲的爱。香港教区举办圣职人员学习营，从灵修交谈深化共益同行。台北总教区开办课程，牧道班导师发挥团队精神。南韩驻梵蒂冈大使重申致力两韩和解统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2023年四旬期牧函，主题是救恩的时刻，自由、培育与慈悲的爱。以下是四旬期牧函全文。各位主内的姊妹兄弟，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为不少在圣诞节和农历新年增了磅的人来说，我们实在要赞叹离年的智慧。在庆祝过以上两个节期后不久，便是四旬期。四旬期是我们减去过量的良机，包括那些令我们远离天主的不自由和不健康的体重。当然，体重不应该是四旬期克己的重点，而是我们与天主、他人、大自然和我们自己之间赋予生命的不同关系。今年四旬期首主日的福音经文提醒我们，要小心魔鬼以及那些否定上主的世人与事给我们的空洞承诺。他们竭力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承诺极具吸引力，不容错过，是可行的、合理的。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提供的，那我们会损失惨重。但假如我们采纳他们所提供的，便会有所牺牲，但又不自知。除非我们愿意并能够以开放的思维和聆听的心去辨别，并且诚意地与同行者分享我们的抉择和犹疑之处。此外，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一份祈祷的心境会是理想的。然而，以上所提及的都不是主流文化有所培养的，包括我们的教会文化。可知道它其实是共益同行的教会，以致和平相处的对话文化所不可或缺的特质。它催使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位，以归向引导我们与主基督合而为一的天主圣神。圣神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大时代中的香港和世界见证福音，赋予众生生命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召唤我们跟从他，只要我们愿意踏上皈依的转化过程，归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或迷失。今年复活节，我们将有大约1700人灵洗加入教会， 这只是我们过去领洗人数的一半。人数减少有着不同的原因，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但也有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我们首先会与这些新来的姊妹兄弟一起庆祝，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天主教信仰的团体。我们是天主的宝贵礼物，在这个家庭里彼此是姊妹弟兄，我们要珍惜他们。其次，各堂区和信仰团体都应该为他们提供持续的培育和陪伴的团体，让他们能够在新拥抱的信仰中继续成长。至于教区，我们会继续为我们的青年、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筹备和落实培育方案。透过持续的分辨，我们辨识到培育圣职人员和青年的迫切需要。这不是说平信徒相对不重要，反之而言，我们留意到缺乏神父和执事适当的理解和支持，青年和平信徒的培育将很可惜的事倍功半。有了圣职人员的合作和支持，则能够更好的落实青年和平信徒的培育。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邀请我们的姊妹弟兄善用这四旬期来悔过及更新，好让我们见证天主子民就是传递由天主慈悲而来的爱与公义的媒介。当香港和世界在新冠疫情的反击打击后要努力再次站起来时，我们得蒙召唤互相施以援手，特别是为那些经济困难或处身社会边缘的人士，好能给予他们帮助。当我们愿意先去帮助别人走向复原，而不是先照顾自己的时候，这就成为了一个救恩的时机。我们有一位良师，他透过虚空自己的爱去教导我们。本着这份精神，我们以慈悲、同理心和慷慨好客的行动，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福音，特别是为我们当中的移民、外籍劳工和寻求庇护人士。祝愿大家有一个富意义而又果实累累的四旬期。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香港公教报消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在地方教会推动共益同行的精神，牵动教会做出不同的改变。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圣职人员学习营内鼓励参加者以爱及开放的心迎接教会以至社会内的各种改变。香港教区于新年之际在圣神修院举行圣职人员学习营，探讨共益同行之道，以准备落实周守仁主教在江陵期牧函的愿景。往后几年主要的牧民焦点是对教友、青年及圣职人员三个主要群组的培育。学习营由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董泽龙神父及其团队担任引导者，席间也播放耶稣会神学家汉维为学习营预录的演讲片段，帮助加深灵修反思。本年学习营有别于过往，这次采用了灵修交谈的方式进行，帮助圣职人员重新检视内在的经验，反思牧民挑战，并加深彼此的关怀。周守仁主教于学习营的总结环节上鼓励圣职人员活出共益同行精神时，平日勤加辨别，保持牧民心火，而种种改变应从慈爱的目光出发，并全然相信圣神，接受圣神去改变自己。董泽龙神父指出，圣职人员在牧民上做出皈依与其改变时，需要克服新尝试与旧习惯之间的张力。堂区工作某程度上存在着一份张力，堂区的制度与架构 已臻至成熟，让堂区牧职人员及教友各司其职，大家有一份深深的安全感，让一切按既定轨道运作，唯这难于改变。主教会的共益同行精神便是帮助我们做出改变。引导者之一，伊斯会教育中心主任苏英林博士于演讲中指出，新生代喜欢坐中学习，牧者应正视新一代的需要。新生代的物质生活较为富足，他们会否在灵性有更深的追求增加呢？这值得我们深思。苏英林鼓励牧者培育教友时，也需要改变自己，适应新处境。现在的青年走到网上去，于是我也走到网上去牧养他们。参与学习营的圣母圣心会麦冠达神父开设社交媒体频道接触青年，即使疫情下难以有实体的聚会，但仍能与青年保持友谊。黄君佑神父表示，青年的需要是多元的，牧者应聆听每位青年的独特之处。林明神父庆幸主教会议的共益同行交谈，帮助堂区干事深化使命，跳出昔日的事工式的服务，转而着眼于建立共荣的堂区团体。这份共荣正是堂区一直所需要的福传动力。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台北总教区牧灵福传处及教理推广中心组成牧道班服务团队，让各堂区的牧道班导师一起参与培育课程，在合作中深化信仰及教理讲授的技巧。牧道班服务团队的培训为期三年，旨在打破传统的上课模式，让那些致力寻求培育的教友以小团体的方式学习，从而体会到教宗方济各于去年普世传教节文告中所说蒙召传教的团体以及团队服务的协同效应。该团队举办牧道班服务人员共融聚会，了解修道人及导师培育牧道者期间的挑战。去年的课程因应疫情改为网上聚会方式，仍有超过100位教友参与。虽然只是每月一次的3小时的课程，但压力很大的，尤其是作业除了文字报告，还有见证分享录影、修和盛世、手工劳作、礼仪年历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堂答复生命的邀请课程中，导师教导我们认清团队合作的重要，毕竟福传并不是宣讲，还需要彼此扶持和服务。每一个人按天主所给的塔冷通在团队中贡献自己。参与团队的台北富锦街法蒂玛圣母堂教友林宁生表示，团队的功课需要分组合作完成，让学员透过同学的反馈认识自己和伙伴的特质。分享中发现，原来天主赐予我的特质刚毅积极，居然是我自以为最缺乏而又为此自卑的。林宁生指出，这个课程是时间和耐力的挑战，然而因着团队伙伴们的互相扶持及鼓励，我们一次次顺利过关。另一位参加者基隆和平之后堂教友王明慧表示，自己在这一年的课程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信经及教会礼仪年的介绍。我在每天的玫瑰经祈祷中会念信经，却不曾发现它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内容，竟然可以将人的一生全盘纳入，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何处去，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让我时常思索的生命议题，答案原来全集来自信经。同时借着每日的经文诵念，不断地提醒自己天主处处的临在及时时的陪伴，唯有我信，是能得到上主的助佑，且得着 对永恒幸福的盼望，内在有了与天主亲密的往来后，外在就要例行实践，方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天亚社消息，新上任的南韩驻罗马教廷大使重申，国家将继续致力与北韩举行和平谈判，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解与统一。该国首位女天主教徒驻教廷大使吴贤珠表示，我们将与罗马教廷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据韩国天主教时报2月3日报道，吴贤珠说，南韩政府的目标是支持教宗方济各为该地区带来和平的愿望。他指出，南韩政府很清楚教宗对朝鲜半岛的关心，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愿意积极的支持。南北韩之间的和平谈判一直是一个持续的进程，两韩的和解一直是韩国天主教会一个主要的牧民议题。吴贤珠说，今年是南韩与罗马教廷建交60周年，我们希望透过开展合作项目，为更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提供动力。据天主教时报报道，他表示，南韩也想充当一座桥梁，让任何希望对罗马教廷在世界和平、保护人权、宗教间和解与对话方面发挥作用的人能走得更近。南韩政府于1969年3月1日成立了统一部，负责监督南北韩关系和统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从前梅瑟曾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子民颁布天主十诫，耶稣是新的梅瑟，他的教会是新的以色列，耶稣在召唤了门徒，奠定了新以色列的基础之后，就上了山坐下，向他的门徒们宣布他所建立的天国的纲领。在介绍这个纲领的个别条目之前，马窦福音先写下三个序言，第一个关于接受天国的信徒，第二个关于新约时代的先知，就是宗徒，第三个关于耶稣，他是新的梅瑟。梅瑟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莫过于在西乃山上成为天主与百姓结约的中保。圣使马窦却认为，山中圣训的耶稣不单是中保，他也是新盟约的领报者。新盟约的内容就是耶稣所宣报的真福八端。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真福八端。真福八端是一个序言，它采用犹太文学上的一种特定题材，以报喜的方式阐明接受天国的理想条件。在他所表达的八端真福中，第一和第八端的说法在文法上用的是现在时，其他六端都是将来时的说法。第一端说的是神贫的人，第八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 对于这两类人，耶稣都说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了。在其余六端中，三端描绘接受天国的人的客观处境，另三端是他们的内心态度。哀痛的人，温良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按原文的含义，都是指贫穷卑贱的小人物的通常处境。怜悯的人，心里洁净的人，缔结和平的人，则是指一般小人物的心境和态度。至于这样的小人物，如果他们成为缔结和平的人，就将受到报酬，譬如安慰、土地、宝玉、怜悯、看见天主，成为天主的子女。这些都是进入天国的不同说法。我们知道，自从耶稣诞生，天主圣子降生成人以来，天国已经是一个现实，它是现在时的现实，同时也是将来时的现实，是现在时的现实。缔结和平的人，是因为他的幼苗要开始已经实现在我们中间了，是将来时，因为他的成熟和完满尚要等到将来世界末日才显现。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真福八端中同时有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说法，这不过是为强调天国的双重意义而已。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雀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偿是丰富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马窦在第四章23-25节的概要综述中，把被耶稣治愈并听见他教导的广大群众带上了舞台。现在这群人和耶稣的门徒一起，成为耶稣谆谆教诲的受益者。福音中的这群人常常是赞同耶稣的，但是在耶稣受难的记述中，他们却成了耶稣的敌对者。在山上，耶稣坐着教导群众，这是老师和统治者才用的典型姿势。马窦介绍真福八端为一个新的盟约，是真人真天主的耶稣与那些自愿遵从这些教导的人之间的协议。这盟约不是由一个仪式而成立的，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清流的血所订立的，代替了旧约仪式中牛犊的血。 路加福音记录了圣母玛利亚的赞主曲，其中一句说，他运用手臂大展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马窦福音则记录了耶稣感谢天父的祷词，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玛利亚的赞主曲和耶稣的祷词十足表达了征服八端的真精神。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